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欢迎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身份的焦虑》，作者英国阿兰·德波顿，译者陈广兴、南志国，朗读易兴。
死亡，从死亡的角度来看待人的生命中什么事才算得上富有意义，基督教和世俗的看法各不相同，但不管两者之间有多大的差异，他们似乎都强调仁爱，强调真诚的社会交往，强调乐善好施，同时他们都反对过度关注权力、武力、财富欲的膨胀和他们所带来的荣誉。在人类的生活中，有一些行为一旦与死亡的思考联系到一起，不管在何时何地都会显得无关紧要。希罗多德在另一个地方记录了波斯势力强大的国王的事迹。克谢尔克谢斯在公元前480年率领一支约200万的军队成功地侵占了希腊。当他看到海列斯彭特停满了他的战舰，每一个平原住满了他的军队时，他开始为自己的幸运和能力庆幸不已。但时过片刻，他开始痛哭失声。站在旁边的他的叔叔阿尔塔巴诺斯惊呆了，问他处在一个像克谢尔克谢斯的位置上的人还会有什么可以痛哭的呢？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因为他意识到在百年之后，他眼前所有的这些人帮助他使全世界为之站立的每一个士兵、每一个水手都将作古。有一张照片，上面是1902年春天芝加哥的亨氏公司销售员在参加会议的情景。当我们现在看到这幅照片上的与会者时，我们体会到的是同样的伤感和对一些成就的价值以及对意义的界定的怀疑。我们可能一边想着他们为了提高在全美国的番茄酱和泡菜的销售量而制定了振奋人心的计划，一边像波斯国王克谢尔克谢斯那样痛苦地放声大哭。当然，死亡擦去的并不仅仅是攻占他国或创建品牌，而是包括我们从事的所有的事情。当我们看到一位母亲在教育她长着酒窝的小孩如何系鞋带，并想到他们有一天也要离开人世，我们不禁为之落泪。但不管怎样，我们依然觉得抚养小孩要比推销调味品在死亡面前更有意义，帮助朋友比率军打仗更有价值。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传道书第一章第二节，它的作者感叹道，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然而，基督教的伦理学家认为，并非所有的事情都是同样突然虚妄的。在16世纪的基督教地区，一种新的绘画题材得以发展，并在以后的两个世纪里深深地吸引了构画阶层，引发他们的想象。这个画派根据传道书的主题取名为虚空艺术。其作品悬挂在家庭环境中，往往挂在书房或卧室。画面上是一张桌子或一个壁柜，其上摆放着一堆相互抵触的东西。
它们是鲜花、硬币、吉他或曼陀林、象棋、桂冠和酒瓶，寻欢作乐和人间荣耀的象征物。
在这些东西中间，摆放着两种代表死亡和人生苦短的象征物，头骨和沙漏。这些作品的目的并非要让拥有者因万物皆虚妄的事实而沮丧不堪，相反，这些画的目的是赋予人们以勇气，让他们能够以批判的目光检查自己生活中的每个细节，同时给予他们以理由，让他们能够以更严肃的心态去关注爱、善良、真诚、谦卑和友好等美德。除了对我们自己必死的命运进行思考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思考他人的死亡来摆脱身份的焦虑，特别是那些取得很高的成就使我们自卑和嫉妒的人的死亡。不管我们生活在如何遭人遗弃和忽略的境况中，也不管他人多么势力强大，多么受人尊敬，一旦想到每一个人 都将最终化为世界上最平等的物质，尘土，我们便会顿感释然。
1658年，在诺福克的沃尔辛厄姆村外，一个农民在耕地时挖出了排成一溜的50个骨灰罐，里面是罗马时期或萨克逊时期的贵族，当初以极为隆重的仪式将他们埋葬于此。
这批骨灰罐的发现在东英格兰地区引起了一场小小的轰动，尤其引起了居住在诺里奇的一位博士的注意。在当年年底，托马斯·布朗爵士以发现骨灰罐为出发点写了一篇文章，《骨灰罐葬礼》，或关于诺福克最新发现的骨灰罐的简要评述。文中对追求世俗名利的徒劳，对人类天生的缺陷，以及我们只有依靠上帝才能获得救赎的认识，做了广泛性的思考。几个月以前，在古老的沃尔辛厄姆的田野里，挖出了40个到50个陶罐。布朗用他那节奏独特、冗长臃肿的英语记录道：陶罐掩埋在干燥的沙质土壤里，连一码深都没有，陶罐间的距离也相去不远。有些陶罐里面装着2磅的骨头，其中可以清晰地辨别出头骨、肋骨、颚骨、大腿骨和牙齿。布朗最为关注的是，这些死者曾经一度是这个地区最富有、最重要的人物，但他们的身份却在历史的流逝中完全消失了。有人认为这些陶罐里装着罗马人的尸骨，因为埋葬的地点距离古罗马卫戍区不远。布朗则认为他们更像是我们不列颠、萨克逊或丹麦祖先，但没有人能够知道他们的名字，更别说他们死于哪个世纪。据此，布朗进而思考时间的无情力量，嘲笑我们孜孜以求的人世间的伟大与名声。谁会知道自己尸骨的命运呢？或活了多久之后就要被埋葬入土呢？他质问这些死去的贵族，他们曾几何时处在世上的一些位置上倍感安全，举办宴会，演奏竖琴，在早晨满怀信心地从镜子里审视自己。对时间的鸦片没有任何有效的药物，几代人相继谢世了，而一些树木依然活在世上，古老的家族存活的时间还赶不上三株橡树。
用布朗的话说，一个诚实的基督徒的职责不是为了让尘世的人记住自己而奋斗，而是应该为了让上帝接纳自己而生活。
这样的思想令人为之神伤，对那些正在把自己的快乐完全建立在上层身份地位上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那些被社会忽略的人已经非常熟悉遭人遗弃的滋味，而这种被遗弃的滋味是那些身处高位的人终究也要品尝的。正是那些富可敌国的人、貌美如花的人、声名远播的人和位高权重的人能够从死亡那里获得最残酷的教育。用基督教教义来解释，正是这些类型的人因世俗的追求而离上帝最远。在18世纪中叶的英国，这种以基督教义为核心的伦理思想在一批诗人的笔下得到反复的表达，人们称他们为墓园派诗人，因为他们的主要作品都是描绘以下一些情景的诗歌。诗中的叙述者在一个明朗的月光如银的夜晚漫步在墓地中，在几个表面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的坟墓旁开始思考死亡消除一切成就与荣耀的能力。很显然，这一现象并没有使诗人过度忧伤，相反，它似乎对诗人来说是一个微微受到压抑的快乐源泉。在爱德华·杨格的诗歌《夜思》中，叙述者坐在一块长满青苔的墓碑上，他的思绪转向那些过去的伟人以及他们的命运。天下所有的智者、贵族、当权者、国王、征服者都屈服于死亡，缘何要历经艰辛却为了一瞬的成功呢？即使我们拥有万贯家财，名声如日中天，又当如何？尘世上最高的地位都以此结束，他长眠于此，尘归尘，土归土，最终为他辉煌的歌曲 画上一个句号。他同时代的诗人罗伯特·布莱尔的诗歌《坟墓》，其背景虽然是在另外一个墓地，表达的主题却依然相同。当我们的自高自大或他人的阿谀奉承巧妙地使我们相信我们远远高出同类的普通水平的时候，坟墓则会断然否认这些令人愉悦的恭维之词，并以铁的事实使我们了解自己的身份。以下几行诗歌是墓园派诗歌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托马斯·格雷在他的《墓园挽歌》一诗中反复使用的。徽章的炫耀，权力的浮华，世间所有的美貌，所有能够获取的财富，都在等待同一个不可避免的时刻。荣耀之路只能通往坟墓。对那些饱受社会虐待的人们而言，当他们预见到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将永远的消失时，他们无疑获得了一种提前实现了报了仇雪了耻的美妙感觉。画家们也同样热衷于绘制一些自己的文明在将来惨遭破坏的画面，以此来警告和谴责那些自命不凡的时代维护者。18世纪的法国画家于贝尔·罗贝尔非常痴迷于把一些现代法国的伟大建筑绘制成一片废墟，并因此获得了一个绰号“废墟罗贝尔”。在英国，跟他同时代的约瑟夫·甘迪因为画了一幅屋顶坍塌的英格兰银行的画而闻名一时。大约70年之后，居斯塔夫·多雷为伦敦绘制了一幅21世纪的想象图，其情景有点类似于古罗马晚期的样子。画面上有一个新西兰人，与多雷同时代的人认为新西兰人代表着未来的人类，他正在描摹教士街车站的废墟，就像英国人曾经跑到雅典或罗马去为帕特农神庙和罗马圆形大剧场做素描一样。而多雷在画这幅画的时候，教士街车站才刚刚建成，崭新一场。18世纪伊始，受相同情绪的影响，游客们四处游历，缅怀历史的废墟。特洛伊、科林斯、帕埃斯图姆、颓败、麦西尼、科诺索斯、巴尔米拉、巴尔贝克古城、佩特拉和庞培，德国人是构造合成词的大师，他们曾经为逃亡者和心灵独特者专门制造了一些词汇，悲天悯人、幸灾乐祸、漫游成癖。他们现在又为了描绘对古老遗迹的感情而制造了一些新词，面对废墟发思古之幽情，憧憬废墟，爱墟成癖。在1787年3月，歌德曾两次参观庞培。历史上发生过众多的灾难事件，歌德在那不勒斯写道，但从来没有哪一个灾难事件能像庞培遗迹一样给后世诸多的享受。我在罗马圆形大剧场的遗迹中度过了多么美妙的早晨，我完全沉醉于巨大的废墟中了。斯汤达在他的《罗马漫步》里这样回忆道，他认为参观遗迹是记忆所能够摄取最强烈的乐趣。他甚至断言，罗马圆形大剧场的遗迹要比当初崭新时更加富有魅力。我是奥西曼德斯，众王之王，强悍者，谁能和我的业绩相比？这是雪莱的诗《奥西曼德斯》中埃及拉美西斯二世法老雕塑基座上的铭文，但万能的上帝甚至普通人都无需为他的成就而绝望。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的支离破碎的尸骨埋于地下，在这巨大的荒墟四周无边无际，只见一片荒凉而寂寥的平沙。我们总是牺牲自己宁静的心情而去追求那些转瞬即逝的世间的荣华富贵，而遗迹能够揭示出我们这些行为的愚蠢本质。当我们看到这些古老的石头之时，我们对自己成就的焦虑以及缺乏成就的焦虑会随之减弱。如果我们在他人眼中是个失败者，如果没有人为我们树碑立传，如果没有人为我们列队致意， 如果在最近一次聚会中没有人对我们以笑脸相迎，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任何事物注定都要消失，新西兰人总会在一定的时候来为我们居住的大街和工作的办公室留下的遗迹做素描。与永恒相比较，扰乱我们心神的那些东西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啊。遗迹能够让我们放弃辛苦劳作，放弃我们自以为是的完美感和成就感。遗迹提醒我们，我们永远不可能抗拒时间，我们只是自然破坏力的玩物，而我们只能暂时压制自然破坏力，不能真正的克服它。我们可能会享受一时的成功，我们可能在短短几年内赋予混乱以秩序，但任何事物都终将退回到以前原始的状态。如果这种想法能使我们心情宁静，那是因为我们的绝大部分焦虑来自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目标和关注的重要性。由于我们对自己做的事情评价过高，我们便因此受到惩罚，进而遭受理想的折磨。基督教的伦理学家们长期以来都明白，要安抚焦虑者，最好的方式并不是像乐观的心态教我们的那样，告诉他一切事情都会好起来的。相反，我们应该告诉他一切事物最终都将变得非常糟糕。屋顶将会塌陷，银行将会变成废墟，我们将会死去，每一个我们所爱的人都将去世。我们所有的成就，甚至连同我们的名字，都将深埋于地下。如果这样的想法能够安抚我们，那是因为在内心深处，我们本能地知道，我们的痛苦与报复之远大密切相关。如果从一千年的角度来看待我们那些渺小的身份焦虑，我们将会非常难得地认识到自己的微不足道，从而获得心情的宁静。宏大的自然景观与废墟一样，能够起到相同的减缓焦虑的作用，因为宏大的自然景观是无限空间的代表，就如同废墟是无限时间的代表一样。与无限的时间相比，我们虚弱的、短暂的生命与飞蛾或蜘蛛的生命一样微不足道。不管人们之间存在着多大的差别，一旦我们把世界上最强大的人同荒原大漠、崇山峻岭、巨大的冰河以及世界的大洋相提并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会变得非常微弱，几于消失。它们都是自然现象，其所占的空间如此之大，很容易就可以使任何两个人之间的差异显得可笑的微弱。身处宏大的自然景观，我们会感受到在广阔无垠的宇宙中人类的渺小，我们的心情会随之宁静，我们在社会等级结构中感受到的人微言轻的感觉也会随风消散。要想克服认为自己微不足道的自卑感，我们无需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加重要，而是要认识到所有的人相对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一旦面对那些比我们要大上千亿倍的东西时，我们对他人比我们高几毫米的关注就会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这些巨大的东西的敬畏之情。我们往往称这种力量为无限、永恒，或很简单的，同时也最顶用的，称之为上帝。对身份低下的焦虑进行治疗，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旅游，在现实中旅游或在艺术品中旅游，去感受世界的广阔无垠。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欢迎订阅专辑，第一时间获取最新内容。